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3日，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都是全球舆论的焦点。第一个是川普宣布美国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决定，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迄今为止西方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那么这个事件对于全球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来分享今天中共结束的四中全会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我们来首先分享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有关川普最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决定。我们分享七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网友们可以从这七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你可以感知到、感受到这次川普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会给全球带来哪一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石油制裁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副标题是在莫斯科经济脆弱之际，美国对莫斯科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实施打击，美国的新制裁直击俄罗斯摇摇欲坠的战争经济的核心，这是自川普上台以来华盛顿和欧洲首次联合对莫斯科施压。分析师表示，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列入黑名单的影响将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执行情况如何，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市场的反应，以及莫斯科能否规避这些措施。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克洛夫特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美国的新制裁标志着美国迄今为止为结束乌克兰战争采取的最重大的举措。如果川普政府真的以行动兑现今天的言论，我们预计那些寻求保留美国资本市场准入的炼油商将放弃俄罗斯的原油。与此同时，欧盟今天也批准了新的制裁，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并针对20多家参与俄罗斯石油贸易的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实施制裁。对于俄罗斯而言，石油出口的下降将直接削弱克里姆林宫的资金，因为能源销售占该国预算收入的1/3。预计制裁还将在物流和支付方面带来更多的摩擦，并压缩俄罗斯石油的利润率。制裁在俄罗斯的经济岌岌可危之际对其造成了打击。在无视西方制裁3年多之后，近几个月来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外交部今天声明称，美国的新制裁不会为俄罗斯带来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已经对西方限制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并将继续自信地发展起经济潜力。俄罗斯的前总统、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现在全面走上了对俄罗斯的战争之路。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回顾了之前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石油行业的制裁，拜登政府制裁了俄罗斯第3大、第4大石油公司，也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但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没有纳入制裁。而这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他们生产了俄罗斯总量1/2的石油。那么欧盟方面今年7月也间接的制裁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他们没有敢直接去制裁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他们是制裁了其客户，对印度的炼油厂列入黑名单。英国上周呢也对这两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那么显然欧盟也很快会宣布对这两个石油公司实施全面制裁。这个报道最后描述说，俄罗斯已变得善于规避西方对其石油业的制裁。在欧盟禁止购买大部分俄罗斯原油后，莫斯科找到了新的客户，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并利用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国际油价飙升 5%。 在美国对俄罗斯主要的石油供应商进行制裁后，今天国际油价飙升 5%， 达到2周的高点。 根据美国能源数据，俄罗斯在2024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因此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可能会减少全球市场的石油供应。那么路透社他报道称啊，在过去的两年，也就是23年24年，俄罗斯的石油生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形成了高速增长。这个是过去西方媒体很少提及的，因为这个一提及了，对他们的制裁的讽刺就非常大。就事实上23年24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创了新的记录，所以制裁没有遏制住俄罗斯的石油产业。除了原油价格飙升之外，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 5%。 英国上周对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引述石油分析师克劳蒂亚发表的评论，他称到目前为止，过去三年半针对俄罗斯的几乎所有制裁都没有影响该国石油的产量和石油的收入。这个就是很要命的结论了，你如果能够打击它的价格，限制它的产量，那么就可以削弱俄罗斯的这种石油收入。那么过去三年半呢，实际上总的产量没有遏制住，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也没有被遏制住，他们都比以往更好而不是更差。所以国际资本市场对这一次川普政府的这个制裁是寄予厚望。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中国国有巨头因制裁暂停购买俄罗斯石油。多位贸易消息人士今天表示，在美国对莫斯科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后，中国国有石油巨头已暂停购买俄罗斯的海运石油。那么这有一个限定词，就从陆路管道输入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这个美国呢没有办法去监督，你也控制不了。那么在昨天川普政府宣布制裁决定以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包括他的国有企业暂停了从海上购买俄罗斯原油。消息人士称，由于担心受制裁，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和振华石油至少短期内将不再从事俄罗斯海运石油交易。虽然中国每天通过海运进口140万桶俄罗斯石油，但其中大部分是由独立的炼油厂购买，其中包括称为茶壶的小型炼油厂。那么在每天140万桶海运俄罗斯石油总额当中呢，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中国的国有中石化和中海油、中石油购买。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印度准备在制裁后大幅削减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业内人士今天表示，印度炼油商准备大幅度削减俄罗斯石油进口量，以遵守美国对两大俄罗斯生产商实施的新制裁，这可能会消除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重大障碍。这项变化发生之际，印度正面临着美国出口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其中一半的关税是为了报复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目前印度成为俄罗斯折扣海运原油最大的买家，他们平均每天进口俄罗斯海运石油170万桶，就中国的从海上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规模是140万桶。知情人士称，印度最大的俄罗斯原油买家计划减少或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一位炼油厂消息人士称，将大幅减产，我们预计不会立即降至零，因为还会有一些原油通过中间商进入市场。那么路透社报道呢称，印度从这次制裁的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进口石油占印度整个石油进口的 60% 左右，所以这次对印度的影响是非常大。之前呢还是贸易谈判是一种自愿，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没什么好谈了。那么根据昨天美国的制裁决定，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实施制裁，美国给了一个缓冲期。你比如有些油船呢还在半路上，你突然进了之后，那这个油是退回去呢还是继续到达目的地呢？昨天美国财政部的文件是截止日期或者是制裁生效日期是11月21日，也就是说从现在还有一个月的过渡期。所以一位印度的炼油厂的负责人表示，如果银行结清了款项，我们进货量将降为零。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科威特部长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 OPEC 准备必要时提高石油产量。因为你假如说没有这个对冲的话， 你不增加石油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国际油价的呀剧烈上涨。所以今天欧佩克表态了。科威特的石油部长今天表示，如果需要解决市场短缺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准备通过进一步提高产量满足市场需求。科威特经济事务大臣塔里克·鲁米在回答路透社提问时表示，我们预计任何实施制裁的决定肯定会对油价产生积极影响。目前欧佩克组织石油的产量占全球的一半，今年美国扭转了局面，重新夺回了市场份额，而川普则要求欧佩克增加产量以控制汽油价格。第六条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首度制裁中国炼油厂与石油公司，北京扬言反制。欧盟今天公布了第19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包含12家中国企业，其中首度制裁了中国大型炼油厂和石油贸易公司。中国商务部今天晚上指出，欧盟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和劝阻，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权益与自身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欧盟的公报显示，欧盟已将两家产能为每天60万桶的中国炼油厂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旗下的贸易子公司中国石油香港有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那么两家炼油厂分别是辽阳石化公司和山东玉龙石化有限公司，合计占中国每天1900万桶炼油产能的 3%。 辽阳石化是中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子公司，日产能20万桶，为中国国内唯一完全加工俄罗斯原油炼化一体的企业，而且是中石油集团旗下生产方氢的最大企业。山东玉龙石化则是一家民企控股国企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这家新型炼油厂日产40万桶，也是中国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客户之一。英国上周率先对山东玉龙石化实施制裁，欧盟还将天津西山福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称该公司在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向俄国境内的实体出口原产于欧盟的产品。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对川普最新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他们做了一个总体的评估。这个报道标题就是美国终于找到了打击俄罗斯石油的好方法，这个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也是符合了丘吉尔那个逻辑，就丘吉尔在二战时期啊，跟美国合作啊，效率很低。就丘吉尔当时讲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他说美国人呢，总是要先把所有的错误的方式都要把它试一遍，就每一个错误的路线都要去试，试完了之后他们才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制裁俄罗斯也是，美国呀出台了一箩筐制裁措施，既没有限制俄罗斯的产量，也没有削弱俄罗斯石油的总体收入。那么这次这个政策刚刚推出，还没开始执行，下个月21号才开始执行。你看路透社在第一时间他给了非常积极的评价，美国终于找到了好办法。那我们看他这是拍马屁呢，还是真的认为他是合理有效呢？他是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打击俄罗斯石油机器的方法。美国总统周三批准了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石油出口公司的制裁措施。西方先前采取的措施，例如西方七国集团确定的限价措施，旨在限制莫斯科的收入，同时避免油价飙升。结果呢，各种变通方法和漏洞让普京的石油产量和石油收入大增。那么直接瞄准俄罗斯的主要石油出口商显然有油价飙升至三年前的每桶120美元的风险。光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这一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6%， 同时它占俄罗斯石油产量的近一半。那么这次制裁的两家俄罗斯公司每天海运出口量是200万桶。那么这个报道呢，它进一步介绍川普这一次制裁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它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立定了一个黑名单，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其二级制裁的权利意味着任何从俄罗斯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人，最终都可能限制他们在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通过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交易的能力。这种手段以前 曾让伊朗石油受到重挫。2018年至2022年，伊朗的石油出口量急剧下降，每天200万桶。就美国这个政策啊，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对于川普来说，幸运的是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时机。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显示，沙特和阿联酋被视为能够迅速增产的欧佩克产油国。截止八月，这两家合计日均过剩的产能有320万桶。所以俄罗斯即使200万桶的这个海运石油出口全部中断，就沙特和阿联酋这两家完全有能力弥补。标普分析师估计，巴西、美国、西非等非 OPEC 产油国也有增强产能的能力。所以路透社认为，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这个核手段的出台之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只有 5%， 就市场已经考虑到俄罗斯减少供应给市场带来的影响。那么由于美国二级制裁的这种威胁，那么让之前俄罗斯的很多变通方法就不再奏效了，比如所谓的影子舰队、影子游船的问题。因为之前美国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全世界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看着俄罗斯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绕开西方的一些制裁。那么美国的这次这个制裁，它没有留余地，没有留死角，因为按它追溯，不光要追溯的影子船队，还要追溯的相关的银行，为这些影子船队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那么这个就把最后的闸口给管住了。所以这个报道的结论呢，就是美国新的制裁措施将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以更大的折扣出售，同时呢还会带来更高的物流成本，进而侵蚀俄罗斯石油产业的利润率，挤压克里姆林宫的预算。可以说美国早就该采取这样的措施了。那么对于美国制裁俄罗斯两个最重要的石油企业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波，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很多网友把川普对俄罗斯的立场进进退退称为 taco，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制裁呢，可能与之前川普的善变也好啊，收放自如也好， taco 也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公认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就他走得比拜登远得多得多。所以 LT 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 taco， 这标志川普上台以来第一次打疼俄罗斯。之前的那些收放自如啊， LT 感觉就是与普京在打情骂俏，有时候我们关系不好，第二天呢又是我们亲密无间，就来来回回扯。那么这一次从制裁决定的内容来看，这个是川普对俄罗斯的不满，对俄罗斯的制裁到了空前的高度，超出了他第一个任期、第二个任期以来任何时候对俄罗斯不满所做出的表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个报道啊，路透社认为川普终于找到了打击俄罗斯的好办法，同时呢说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支持乌克兰更坚决的拜登只愿意制裁俄罗斯的第三大、第四大石油公司，而放掉第一、第二呢？而且他这个三四石油公司的产量啊，不及一二名产量的20%，为什么要抓小放大？那么至于拜登给了乌克兰几千亿，表现出来坚决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啊，这看起来这是个非常大的讽刺的。第一，你制裁三四不仅没打疼，反而让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到了历史空前的水平，尽管价格上对俄罗斯的石油销售价格有一定的遏制，但是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也达到了历史空前的规模。那难道是拜登政府通俄或者是在惩罚乌克兰？那么从经济层面上， LT 认为啊，拜登政府之所以放过第一大、第二大的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主要是两个原因。实际上当时拜登的财政部长耶伦也反复做了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拜登政府难言之隐，就疫情之后美国突然出现了激烈的通货膨胀，那么如果强力的去封杀俄罗斯的石油产业，毕竟会推高国际油价，那会让美国的恶性通胀啊会进一步的失控，所以这个他不敢去做。第二呢，耶伦讲的理由呢，就如果你强力去全面封杀俄罗斯，特别是制裁前两名的石油公司，耶伦的说法呢是他担心这些邪恶轴心国家啊抛弃美元。你包括中国现在他不喜欢美元，但是他又不得不使用美元， 但是如果把中国这些国家逼到绝路上去了，就耶伦认为啊，可能对美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使用比例就会带来重大的伤害和挫折。所以呢，拜登政府选择的是抓小放大，制裁小石油公司，把大的放了。那么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你既然要制裁它，你为什么不制裁大的？那么拜登政府第一个难言之隐，通货膨胀，这个是很容易理解。那么同样的问题川普也在面对啊。你比如说川普现在每天在敦促美联储降息，美联储不愿意降息或者降息幅度不大，理由就是说有通胀的威胁。那么川普为什么不怕制裁俄罗斯第一第二大石油供应商而推高美国的通胀，或者让美国的通胀再次失控呢？那么这个就是川普与拜登的不同。相信网友们都知道，在2023年美国通胀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拜登给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打电话，沙特能不能够增加石油产量，平移国际的油价。当时沙特的王储想都不想拒绝，我凭什么呀，我有我的问题。那么当时沙特的王储回应拜登呢，他当然不是说直接这样简单说我不跟你配合，他当时呢让拜登呢碰了个软钉子。沙特王储告诉拜登说，现在啊国际原油的需求在下降，那么面对这种需求下降呢，现在不是增加供应的问题，甚至要减产的问题。你看这个他就完全回绝了拜登要求增加产量平移国际油价的这种请求。那么同样的问题对川普他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这些阿拉伯的国家呀，视川普为老大，你不管是黑老大红老大，川普说了就照办。所以你看今天科威特第一个站出来积极表态，他为什么不是沙特出来表态呢？沙特也不愿意让舆论呢在提示，哎，我回应拜登怎么那种态度，回应川普怎么变得这么软弱，他就找了一个小兄弟让科威特出来讲。科威特也不是代表科威特，他是代表沙特控制的 OPEC 组织，说我们增产，立即增产。所以拜登不敢做，川普敢做，并不是说川普面对的问题与拜登不一样，同样面对这两个问题，但川普认为这些小兄弟们会帮忙。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川普如何应对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假如抛弃使用美元，抛弃现行的西方的支付体系来与俄罗斯合作，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就这些邪恶国家走极端抛弃美元怎么办呢？实际上川普以及昨天贝森特的解释里边呢并没有这种预防措施。那么 LT 认为呢，川普如果应对这种风险，他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政策出台之后迫使俄罗斯尽快回到谈判桌。那么回到谈判桌之后，假如谈判有一定进展，按川普与俄罗斯的那种关系，他会很快取消这个制裁。也就是说如何应对拜登政府的第二个担心弃美元的问题，川普只能够去寻求这种制裁，核制裁不能够太长。那假如普京死硬死撑，那么可能这个政策对美元带来的损害可能需要川普政府啊要拿出另外的一些办法来应对这个困局。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基于啊之前川普对俄罗斯政策的收放自如， LT 认为呢在11月21日执行制裁时间节点之前，不排除川普收放自如，就还没有执行，川普都有可能会宣布收回这个制裁措施，就这种可能性 LT 是不敢排除的。但不管如何，这次川普宣布乌克兰战争以来西方最严厉的制裁俄罗斯的措施， LT 认为是值得鼓励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国际舆论对刚刚结束的中共四中全会的一些报道和评论。有些网友呢在评论区认为呢，西方对中国不了解，或者了解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没什么意义。 LT 的观点呢是，也许中国网友对中国官方的决策，对中共的政策走向判断会更准确，但是国际舆论对中共的理解，对中共的判断，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全球主导性的金融贸易啊，西方还是起决定作用的，他们的这些政策的制定的依据还是依据他们对中共的判断，对中国的了解。就你的了解可能会更重要更准确，但是你制定不了西方的政策，你影响不了西方的市场，而西方的这些市场变化对中国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西方的理解它就决定了西方的一些政策，决定了西方的一些市场的反应，以此呢来影响中国。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方舆论对中共四中全会公报的一些初步分析。 美联社的评论指出，这次四中全会的公报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内容，基本呼应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此前提出的政策方向，无论是新质生产力也好，自力更生也好，高质量发展也好，强调科技制造业也好，就这些呢，是四中全会之前习近平碎片化的演讲啊，都有所提及的，所以没有意料之外的内容。美联社引用伦敦国王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孙新的观点，他说公报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他强调连续性多于变化。经济学人的评论是，从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反映，目前中共高层的思路仍然是侧重于供给侧，将延续资源更多的倾向投资和制造业传统。就经济学人他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这次中共四中全会把发展制造业和科技放在了消费内需之前，所以这个中共啊，这种抓革命促生产或者浪费型生产模式，这个还是很顽固的，这个四中全会并没有变化。法新社的评论呢，也表达出类似的判断。法新社报道中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霍夫曼的观点，他说中共四中全会公报显示最明显的是连续性，所谓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增长、技术自主，这些呢都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这次继续重复。那么如果说“十五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有些细微的差别的话，那就在内需方面，就强调需求引领供给，就这个观点是提出来了，就是在过去强调生产、生产再生产，那么这一次呢，他提出你这种生产呢要依据需求的方向，但是他谈的更多的内容呢仍然是摆脱需求的生产。那么从这个报道网友们能够感受的，就西方舆论的第一反应是没有什么新东西，更多的是延续，如果有些细微的变化呢，略微强调了一点需求，但是主要内容仍然是科技与生产。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共的四中全会如何概述其核心政策。 LT 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包括中国的投资银行都拿出了自己的分析报告，那么这种分析报告主要是基于对比十四五规划来挖掘十五五规划有哪些新的变化。那么路透社呢，他可能没有那些闲工夫，他主要是还是在研究这次四中全会他究竟是如何在描述他的核心政策目标的。路透社关注到这次四中全会中共在描述自己的核心目标时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就第一呢是中共这次强调关键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所谓关键时期，中共认为啊，十五五之后中国要正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所以这是个关键期，就这五年过了之后中国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了。同时呢，这次四中全会提出来如何度过这个关键时期呢，要靠高质量的发展，就这个是他最核心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通过四中全会所体现出来。那么第二个，中共在四中全会来概述其核心政策目标，路透社认为是四中全会提出的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的这个目标体系。公告中中共高层也承诺加大力度惠民生、促消费、完善社保体系，但是公报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资金来源。那么路透社认为公报中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坚持惠民生、促消费等内容之前，这个是这次四中全会的基本底色，就它仍然是重生产还是轻消费。那么路透社他谈到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次四中全会对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安全第一做了具体的政治解析，就过去习近平反复强调安全安全，那么安全相对于中共的具体的工作实施或者落实怎么去提高安全，那么这次是新提法，怎么落实安全呢？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所以他的新的安全观通过这次四中全会有了进一步的细化。那么这个听起来呢还是有点毛泽东化的，毛泽东时期也是强调斗争备战建设，不过毛泽东时期啊，他还把落脚点呢还是希望放在人民身上，比如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习近平的比毛泽东的某种程度上更左，他胆子更大，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为谁？ 肯定不是为人民，当然他也没有说是为了他的独裁统治，但至少呢，他还是比较武断的在强调靠斗争备战建设来提高他的这种安全体系。所以路透社这个评价 LT 注意到跟中国的所谓的投行啊，中国媒体对四中全会的这种解剖还是不一样的。也许路透社看偏了，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看法。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就彭博社他对这次四中全会有一个总体的评论，他总体的报道和评论的标题是习近平扩大整治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出席13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全会人数最低的会议。这个标题很长，它实际上想表达的含义呢，就是这次四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的比例是文革以来最低的一次。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出席率创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清洗力度可能超出公众所知。根据官方的通报，205名中央委员中只有168人出席了此次四中全会。根据彭博社的统计，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全体会议。官员们缺席此类会议的原因包括疾病、死亡和失事，除了一个人死亡和10名被开除党籍的干部外，仍然有26名官员无故缺席北京为期4天的会议。那么这个无故缺席的，中共又没做说明，无故缺席的26个人呢，包括资深的外交官刘建超和前科技界沙皇金壮龙。那么这两个人舆论普遍认为已经遭逮捕。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内继续进行清洗，并发起了毛泽东以来规模空前的军队的清洗。另一个令人费解的转折是来自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晋升。按规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晋升顺序应该是自然接替，但是今天公布的名单显示有一些排名靠前的候补委员被跳过，失去了晋升中央委员的机会。那么被跳过的这八个人分别是火箭军副司令王立艳、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康平、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方永祥、北京战区陆军司令石正禄、火箭军副政委丁兴龙、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陕西西安市委书记方宏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史玉刚。那么这些被跳过的人显然是政治上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甚至有可能已经遭到秘密逮捕，就像刘建超一样。所以在彭博社他对四中全会的评论，他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出席的人数出席率是文革以来最低的一次，就杀红眼了，杀的这个开会的人都没了。第二呢，是会议过程当中又出现一些不透明和新的舆论的争议，就跳过一些按规则应该递补中央委员的人数。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的西方媒体《华尔街日报》怎么总体来评价四中全会的。他报的标题是习近平清洗运动削弱了中共精英队伍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在拥有中央委员会席位官员中，近六分之一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其中许多人现在名誉扫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持续清洗削弱了北京权力高层，同时加强了他自己的权威。这一新现实反映在几十年来共产党经营规模最小的一次集会上。三年前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时，共有376名官员在中央委员会任职，他指委员和候补委员。那么本周为期四天的会议，其中有六分之一缺席了，许多人是习近平纪律整顿的目标。据官方的公报，此次北京举行的全会共168名政治委员和147名列席的候补委员，出席率创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党内精英阶层的缩减反映出习近平如何集中控制，并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本届任期内清洗官员的速度加快了，因为他牢牢控制着经营政治，可以自由地推行他的愿景，即党是一个自我监管的机构，能够在没有西方法治的情况下自我约束。习近平似乎并不担心撤换他曾经提 提拔过的官员会损害他的声誉。无论如何，在他执政十多年后，几乎每一位高级干部都在他任内得到的提拔。就是现在别人提拔的已经要么退休要么被他干掉了，就现在的官员都是习近平任内提拔的。缺席本周会议的官员中有十多名过去一年左右时间里失事，其中包括因涉嫌腐败和其他不当行为而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军事指挥官。为了替换部分官员，中共在本周全体会议上提拔了11名中央候补委员成为正式委员，这是自2017年以来中央委员会最大规模的中期人事更替。本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体会议只有 84% 的出勤率。华尔街日报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年代以来只有一次出席率低于 90%， 那也是习近平他第一个任期时候发生的。那么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评论说，一些中国政治观察家表示，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免职，比如高级外交官刘建超。就也就是说，习近平对中共高层的清洗了，除了已经报道的空前的规模之外，他还储备了一批，还有一些没有公开的。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报道，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你从彭博社、华尔街日报总体对四中全会的评论来看，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印象最深的中共的政治都聚集到的一个核心词或者中心词，就是清洗。所以说在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看来，四中全会核心议题不是十五五规划，而是习近平的进一步的政治清洗。那么华尔街的评论呢，它与之前西方媒体评论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之前西方舆论认为啊，习近平的大清洗显示了习近平在党内受到挑战，华尔街日报这次你看他的评论与大部分西方媒体判断不一样，他认为习近平的大清洗是显示了习近平的自信，显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驾驭，而且他不在乎这些清洗会损害党的声誉和他本人的荣誉，因为他认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共产党是他自己的党，想怎么弄怎么弄，并不因为在全世界围观下突然抓国防部长、抓外交部长，这对他有什么影响？他认为反而会提高他在党内的威信。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与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判断不一样，与《华尔街日报》自己本身之前的判断也不一样。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四中全会最大特点是清洗，它达到的效果就是习近平的独裁进一步强化。那么这与一些中文海外舆论，特别反随圈认为习近平受到挑战削弱这个判断就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有些网友可能也会说华尔街日报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对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呢，以及彭博社这个判断做出自己的评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从路透社、彭博社对四中全会的一些经济议题的分析和判断，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或者他们形成的结论是三个方面。就第一，四中全会这次十五五与十四五从基调来讲没有大的变化，更多是一种延续。第二呢，他们普遍评论的特点呢是重生产、科技、轻消费，尽管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但是从字里行间篇幅仍然在强调生产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习近平他很固执的，尽管中国产能普遍过剩，但是仍然在强调生产摆在第一位。第三个特点，就这次四中全会强调安全。路透社甚至注意到四中全会公报里边对经济的命脉、血液、金融一次都没有提，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你谈经济怎么能够不谈金融呢？习主席就很奇葩，想到了就谈，没想到就不谈。但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他最关注的安全没有令舆论失望，仍然是高频词汇。那么这次四中全会，习近平把他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的观念具体到三边措施，这个你听起来有浓浓的毛泽东时代的味道，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那么斗争与备战，它都体现了一种习近平激进对外部的一种啊主动挑衅。所以这次公报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表达方式，历史自主，这个很像是王沪宁呢迎合习近平的这样一种斗争精神。历史自主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说法，因为他强调历史自主的主语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是习近平。你能够去写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吗？你当然会有影响或者有重要影响，但是不至于到了 你来主导这个历史。所以它也体现，你看从三边安全措施到自主历史，它反映的是习近平一种目空一切、狂妄至极。所以 LTE 也注意到，今天有中国投行啊理解四中全会的公报，他们认为是要考虑的风险，外部风险。因为习近平都提到了历史自主，你比如说统一台湾可以不考虑美国了，或者不怕美国了，所谓的三边安全观要准备打仗了。所以中国有些投行认为这个可能是未来五年还是有些对市场投资者来讲是有些重大风险。那么这种风险也折射出来习近平极度自信。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认为这次四中全会西方舆论普遍感受到的是清洗，但是这个呢还是有一些模糊。 LT 个人感觉呢，这次四中全会更直接更具体的特征呢是习近平向军队宣战。他这次引起全世界关注，为什么缺席的人最多，出勤率最低，这个不是有很多官员被抓或者很多官员病了死了，他这次创造历史的根本原因是军队的缺席，军队的清洗。所以在统一的清洗，包括华尔街日报甚至把它放大成清洗政治精英，这个在习近平眼里哪里有什么精英呢？根本没有政治精英。有一个数据 LT 看的还是很震惊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外国媒体注意到，这是中国的投行他们计算出来，就习近平对军队清洗了什么程度呢？就中共二十大这才三年，二十大选举产生的军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有 63% 的人失踪了、失联了，或者有一些就是被抓了，这个比例啊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一多半中共二十大选拔产生的军队的领导层被习近平干掉了，而且只有三年时间，这个就不是清洗了，这个是扫荡了。所以 LT 个人对四中全会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向军队宣战，这个与一般的政治清洗的概念还不一样。你比如说他抓刘建超也好，抓金壮农也好，那个是一种清洗，所谓的清洗是在大部分官员里面他要摘出来一些他看不顺眼的。那么军队的现状，二十大以后对中国军队的现状，63%的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抓，这个反映了习近平对整个解放军系统极度不信任，以及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他怎么会弄到这个情况？因为到了二十大了，所有的将军都是习近平亲自选拔、亲自提拔的。相信网友们都还记得，曾经有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是中央军委人才选拔的一个什么委员会的成员，就不仅他选拔，他老婆还帮他把关。你看63%的最高级别的核心将领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的核心将领遭到清洗， LT 感觉有点变态清洗，他就是对整个军队的不信任。那么这会给习近平的统治带来什么影响？会给中国的军队带来什么影响？会给习近平讲的安全，特别是边斗争边备战带来什么影响？ LT 感受啊，这种影响啊可能会超出习近平自己的估计。尽管华尔街日报给习近平打气，别怕，这种清洗反而是自信，不会削弱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 LT 觉得这种玩啊玩这么大，无上限的这么清洗，怎么可能对他本人没有影响呢？但不管你站在什么政治立场上，面对这种历史空前的中央委员最低的出席率的四中全会，面对短短三年清洗 63% 的核心层中军队的将领的这个比例，这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显然反映出习近平对自身统治力的焦虑、狂躁和疯狂。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